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以斯帖记的第四章，我们继续的去探讨什么是真美丽，什么是真智慧。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可能好多的小朋友啊，都想到这个 poison ivy 就是毒藤的功效的时候，身上就开始痒痒。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受过 poison ivy 毒藤的毒，他们呢全身都会又肿又痒，一直到必须涂那些抗过敏的药才能够好起来。而只要我们一到郊外去旅行或者是走路，当他们已经学习到什么是 poison ivy 的时候，他们就会绕道而行，再也不会莫名其妙的因为无知而撞上 poison ivy， 导致身上的皮肤有过敏的反应了。亲爱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熟悉撒旦的诡计，以至于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容易就落入到他的试探当中。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早早的学会分辨到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到底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做出真智慧的决定来。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上次正儿跟你分享过，自从暴风雨过去之后，当毒藤出现在莉莉公主家门口时，她的结局似乎就已经定了。而其实这个毒藤啊，可早就已经拜访过了威利公主呢，只不过由于威利公主早早的因为听从了父母亲从小对她的教导，所以他根本没有与毒藤有任何的对话，就已经差遣了他所有的士兵和护卫以及所有的朋友们开始打击毒藤，让毒藤没有办法在他的家门口生根。所以呀，毒藤这才慢慢的绕到了莉莉公主的家。但是莉莉不知道啊，她还觉得自己好容易得了一个得力助手呢，从此以后可以不用再孤孤单单的与自己的妹妹作战了。而暴风雨过后呢，威利公主就开始了建造整个花朵王国的各种各样的工程，因为她发现一场暴风雨之后，许许多多的花花草草的家都被破坏殆尽，所以呢，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拼命的建造，这样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总是把自己的关注放在他人身上，不仅仅照顾花园当中的花，还和蝴蝶啊、蜜蜂啊、小鸟们友好的相处。他不断表达出来的温柔良善，传递着每一个与他接触的生物，他的存在使整个花朵王国充满了和谐和快乐。他的爱心和良善呢，也感染了他生命当中每一个遇到他的人。 无论是翱翔在暴风上空的雄鹰，还是那嗡嗡地飞在他身边不辞劳苦的小蜜蜂，每一个被他遇到的生命都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也渐渐地成了整个王国当中无可取代的一个存在了。许多的小动物和小植物们都不断地仰慕他，甚至开始崇拜他了。有一天早上，当他急急忙忙要去帮助另外一朵小花建造他的房顶的时候，忽然之间被一群小蜜蜂们给拦住了。哦，尊敬的威利公主，您可是我们的宝贝公主啊，您不应该去做这一些低贱的活儿，让我们其他人去做吧。您就应该在您的花园当中享受无比美好的阳光，以及我们采摘来的各种各样的花蜜，您就享受您的公主一样的生活吧。哦，不，谢谢你们的爱心，可是这并不是我要的生活，而且这也不是应该的。我和你们大家一样的，每个人对这一个花朵王国都是有责任的。如果你们要让我那样的生活，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哦，公主殿下，可是你是公主啊，你又这么的美丽，你不应该有不一样的享受吗？不是的，我觉得正因为我是公主，我才更应该对王国里的每一个小生命负责呢。我有我的使命和责任，谢谢你们陪伴我一起的成长和面对，你们千万不要让我成为一个毫无用处、无所事事的虚荣的公主啊。而与此同时，在莉莉公主的宫殿里却完全上演着另外一幕，因为毒藤的熏陶和影响，让莉莉公主更加的利欲熏心，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公主的使命和她真正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是王子，也是公主吗？你知道你的人生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了一个最宝贵的计划，是需要你，只有你可以完成的吗？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人生的决定，必须你自己亲自与上帝连结，然后才能够完成你人生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和上帝连结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步入使命，完成上帝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奇妙伟大的计划。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哇，这一章圣经也是真儿非常喜爱的，因为里面啊有两句名言，而这两句名言呢，一句是摩底改说的，当他挑战以斯帖必须要回应神的呼召，完成他的使命来保护犹大民族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再次提醒了以斯帖，他人生的使命、他的价值、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再次的让以斯帖能够专注在回应上帝的呼召，做一个顺服的神的儿女的这个首要的身份上面。我太喜欢他的这句挑战了，他说不是因为非用你不可啊，即便今天你不回应上帝的呼召，神也有本事用其他的人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的，所以今天你能够被神用，那可是神给你特殊的殊荣呢。所以以斯帖就回应了一句另外的名言，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我一定会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成就。他说我死就死吧，他抱着必死无疑的心说，我完全不顾我自己的安危，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成就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信心吗？知道 其实能够参与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是我们的荣耀，哎，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他可以使用石头，可以使用驴，他却愿意使用这么微小的你我，成就他伟大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的人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吗？只有当你不断地去爱神，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地完成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计划。千万不要只是活在自我的舒适当中，不要忘了你现今的这个位分就是为了当下这个机会。愿上帝可以使用我们全家，无论老少，都可以用我们勇敢顺服的心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居然看得起我们如此微小的人，用恩典来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参与在你永恒的救赎大功当中，帮助我们从小就愿意勇敢地来回应你的呼召，不管环境是多么的恶劣，我们也愿意尊你为大，尊你为主，并不否认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在线上采访到一位，在我与她分享和见面的过程当中，深深触动我生命的姐妹。真儿深信今天借着她生命的分享，会带给许许多多，或许现在仍然行在黑暗当中的人，一丝天堂的亮光，或者呢你已经在过往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许多与他相似的经历，但是却无从述说，甚至也从来没有办法与外人分享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痛苦黑暗的经历。那么正儿相信今天就是一个你能够面对上帝救赎大恩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秋雨姐妹。秋雨姐妹你好。
正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秋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是一个神的爱的激励啊，基督的爱激励，让他愿意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其实在真儿认识秋雨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真儿曾经为我们真爱住我家的众听友一直在做一个祷告，就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请到一些愿意在神的爱里面彻底分享和敞开他们生命的破碎的一些经历。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会分享许多得胜的经历，但是当秋雨姐妹自己主动找到真儿，并且愿意说我想看看神怎么用我的生命和经历去侍奉他的时候，哇，真儿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听祷告了。所以今天真儿为什么要把秋雨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是因为他有一段非常非常痛彻心扉的经历，但是又是极其宝贵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请秋雨姐妹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家庭的状况、信仰的状况，或者是她想要与听众分享的目前的一些情况。
好的，真儿，今天能够 来到真儿的节目，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也很激动，心里面非常的紧张。我目前的状况是和一对儿女长期的居住在美国，我是单亲妈妈，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我是单身妈妈，从来没有结婚过。
所以在您的生命经历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一个单亲妈妈也好，或者是单身妈妈也好，那你的这一段经历已经不短了，因为你的老大已经很大了，对不对？
对，他已经17岁了。
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在过往的18年、19年或者更长的生命时间里面，你饱受了你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所带给你的挑战、痛苦，是吗？
是的，没错，那是一段非常非常，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形容这样的挣扎和煎熬痛苦。
现在你仍然是单亲的状态，带着这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那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呢？
在我2015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位朋友介绍我说，或许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去到教会，因为教会的这个环境对你的孩子是会有所帮助的。当时我把我的孩子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但凡我听到说有对孩子有好处的事情，我当然就要去试一试。
哇哦！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当初进入教会，除了说到了异国他乡孤独，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其实更重要的目标是因为你可以为了孩子甚至牺牲你自己性命，因为他们就是你生命当中唯一活着的目标、盼望，促使你继续下去的勇气了，是吗？
是，没错。
所以从你进入教会到现在其实有8年的时间了。
对，我正式开始慕道是2015年，一直到2018年。我是在2018年的感恩节受洗。
所以你其实信主到现在只不过是5年的时间。
对，
但是很特别，我需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细节。其实我和秋雨姐妹呢，她现在聚会的教会是我们搬家之前长时间牧养和生活成长的一个教会，但我们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接触的时间，因为我们离开了她才真正的信主。但是呢，在我第二次见到，就是这一次当我见到秋雨姐妹的时候，她从里到外焕发着新生啊，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显而易见的就是在过去的这5年信主之后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人生有个颠覆性的影响，是吗？
对，没错。
所以从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持续不断的我在一个不知道人生方向的状态当中，到进入教会这样的一个翻转呢，当然我们待会儿会细细的来分享。但是刚刚你提到了你是一个单身妈妈，这就意味着说你必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从一般的就是说人生的社会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中华文化的角度来讲，或者更进一步从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你都是生活在一个所谓的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大逆不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很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从小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什么导致了你会变成一个单身妈妈，就是未婚就生孩子并且还有2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是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县城，然后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是独生女，其实在家里还是备受宠爱的吧。但因为父母呢，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单位的不景气啊，然后就下岗了，加入到了这个南下广东打工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因此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所以就是你是隔代教养，就是实际上父母亲不在你身边，你是跟着你的祖父母成长的。
是的，没错。
那这个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父母亲没有办法直接对你进行一些怎么去自我保护啊，或者是教导你这些有关于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很多很多相关的教育，是吗？
严格来说其实就没有。
嗯，
对，我记忆中奶奶给我的唯一要求就是你要善良，要做好人，所以我从小就是人家口中的乖乖女，然后非常的听话。我在这里我想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到说我为什么会那么乖。我的家人会用这件趣事吧，我小时候的趣事来回忆我过去怎么样的听话。就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为了来平衡这个食物的供应，会对小朋友说，小朋友啊，你们要多吃饭，要少吃菜。然后我就把这个话听进了心里面，回到家以后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的亲人们常常会这样来笑话我，有点笑话我。但是我想我的这个乖乖的听话的这个个性，其实到后来是深深的影响了我和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这么的乖乖女，怎么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当你成年之后会犯下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就是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怀孕生子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从一个乖乖女到这个好像做了一个，就是我相信这是，即便是从这个社会和文化的眼光来说，也并不十分接纳的一个状态。当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想这个要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跟他的相识，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其实是离开家在外面读书，然后参加了，应该说在大陆来讲是中专的一个技术学院吧，是这样的一个学校，三年制的。所以在我读到二年级的时候，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来到我们的学校想要找一些的实习生。所以很奇妙的是，我并没有自己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面试的见面会，是我的班主任替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把我推到了他的面前。也因为这场面试见面会，后来我就和我的另外一位男同学一起去到了他的公司，然后他就成了我的老板。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是一个青少年，
差不多是这样。
Oh, OK，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见他。那后来呢，发生了什么呢？
去到那边其实真的很远了，从家坐火车要36个小时，去的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当时对我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其实生活非常的艰苦。嗯，原本实习的工作是没有工资的，然后住的是集体宿舍这样子。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跟他是老乡的一个关系吧，然后他就破格的给了我和我的同学有微薄的工资吧，让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生活下来。接下来是一年之后，因为公司的一个应酬饭局，他带着公司里面的几位女员工吧，然后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饭局当中。然后接着又有了多次这样的一个邀请，接下来他就开始单独的约我出去。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和他之间关系的开始变化的一个开始。
谢谢秋雨姐妹，谢谢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守候，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带给更多生命真实的分享。愿神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无人能幸免，人生总有突变，坠入深渊，可在顷刻之间。 但主知道我们的底线，早已赐下够用的恩典。
痛苦是短暂，赏赐却是永远，经历苦难使我们更完全，勇敢面对，不惧不怨，喜乐的心能够战胜百般试炼。
交托主，他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有他看顾，不必害怕那死因有苦，因为痛苦无力才有美丽的珍珠，再辛苦你要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淡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坚持忍耐并全力以赴，全交托主，让他以他的时间来修复，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会失误，只管淡定在他所赐的救恩之中，有一天你会欢呼赞美主。他是真神，他是救主，绝不。